十二篮子。平安，下面我要为你读的讲章是一个更深的喜乐，经文是以赛亚书49章4到5节，马太福音11章25到30节。我先来读以赛亚书49章4到5节。我却说，我劳碌是徒然，我尽力是虚无虚空。然而我当得的礼必在耶和华那里，我的赏赐必在我的神那里。耶和华从我出胎造就我做他的仆人，要使雅各归向他，使以色列到他那里聚集。原来耶和华看我为尊贵，我的神也成为我的力量。马太福音11章25到30节。那时耶稣说，父啊，天地的主，我感谢你，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，向婴孩就显出来。父啊，是的，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。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，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，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，没有人知道父。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我心里柔和谦卑，你们当负我的轭，学我的样式，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。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，我的担子是轻省的。弟兄姊妹，以赛亚书是一本先知预言书，有很多的话都是论到基督的。在以赛亚49章第5节里头，我们看见我们的主在地上到底做的是什么工。在第4节里头呢，我们看见主到地上来做的工到底有没有成功。神差遣主耶稣到地上来做什么呢？就是要叫雅各家归向神，就是要叫以色列人到神那里聚集。结果怎么样呢？结果并没成功。按人看来，我们的主是完全失败了。雅各家没有归向他，以色列众人都不要他，都拒绝他，并且把他钉在十字架上。连他的门徒也有一个人卖他。所以这里说，我劳苦是徒然，我尽力是虚无虚空。弟兄姊妹，假如我们是在那种情形之下，活在世上被人弃绝，工作好像呢一点果效都没有，神的旨意好像一点都没有成就，那我们必定要伤心流泪了。就是不伤心的话也要忧愁了，就是不忧愁的话也不免有点消极了。但是我们的主不然，虽然我劳碌是徒然，我尽力是虚无虚空，然而我的礼必在耶和华那里，我的赏赐必在我神那里。这句话的意思是， 虽然我想望要做的没有做到，虽然我巴不得要得着的没有得着，但是我有理在耶和华那里。虽然我劳碌了这么久，好像一点工作成就都没有，但是我的理在耶和华那里。换句话说呢，到底我有理没理是在耶和华那里。不只是这样，并且我的赏赐必在我神那里。虽然我不能从雅各家和以色列众人得着什么，但是我必得着神要给我的赏赐。因此我心里觉得满足，我不抱怨，我不流泪，我也不伤心。这是我们主的态度。弟兄姊妹，这给我们看见一件事，就是我们不能和我们的工作发生直接关系，我们只能与神发生直接的关系。我们不能与事情发生直接的关系，我们只能与神发生直接的关系。我们不能与人发生直接的关系，我们只能与神发生直接的关系。弟兄姊妹，什么时候你跟工作发生了直接的关系，与事情发生了直接的关系，与人发生了直接的关系，那你一碰着难处，一遇到挫折，就要伤心，就要流泪，就要难受了。如果你是跟神发生直接的关系，那你就是被人弃绝了，你还能喜乐？你就是遭遇了难处，你还能喜乐？你就是好像什么都失败，你还能喜乐？如果你直接跟神发生关系，那就或得或失都不会摸着你。你应当注意只有一件事，就是你在神面前到底有理没理，你在神面前到底有赏赐没有赏赐。你的理如果是在神那里，你的赏赐也就在神那里。马太福音第十一章说到主在地上的遭遇和主所抱的态度，跟以赛亚书第四十九章所说的相合。马太福音第十一章全章所记的都是些伤心的事。第一件就是施洗约翰打发他的门徒去问主耶稣说，那将要来的是你吗？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？意思就是说，到底你是不是弥赛亚？到底你是不是基督啊？哎，这个耶稣的先锋竟然会疑惑说，那将要来的是你吗？这在人看来真是太令人伤感了。施洗约翰来了，也不吃也不喝，人就说他是被鬼附的。人子来了，也吃也喝，来到人的中间，与人来往，盼望拯救他们。他们应当无话可说了，哪里知道他们又说他是贪食好酒的人。这一般人是有口就说，不吃要说，吃了也要说，这样要说，那样也要说。这一般人有说话的欲呀。无论我们的主怎么样，他们总是有批评，总是有话说。 他的先锋被人辱骂是被鬼附的，他自己呢又被人说是贪食好酒的。不只是这样啊，像他在加百农、博塞大、哥拉逊行了好多好多的神迹异能，但是结果呢，加百农人不信他，哥拉逊人、博塞大人也都拒绝他。可以说，马太福音第十一章全章所给我们看见的，就是我们的主是一位被人疑惑、被人毁谤、被人厌弃的主。如果在你的生活里，如果在你的工作里头，如果在你所来往的人中间，你碰着这一连串的难处，你怎么办？你免不了要伤心了，要灰心了，要觉得什么都完了。但是我们的主不然。圣经马太福音十一章25、26节记着他这个时候的态度说，那时耶稣说，父啊，天地的主，我感谢你，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，向婴孩就显出来。父啊，是的，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。那时，就是在那样一个时候，就是在那样一个环境之中，就是在那样被人疑惑、被人毁谤、被人厌弃的时候，我们的主能说，父啊，天地的主，我感谢你。你感觉到了没有？他心里头没有苦味儿，他心里头没有怨恨，他心里头没有不平，他心里头没有一股气。他能说，父啊，天地的主，我感谢你。当你无缘无故地被人疑惑、被人毁谤、被人厌弃的时候，你能够感谢什么？可不是在你得着什么的时候感谢神，不是在你工作发达的时候感谢神，不是在你被很多人欢迎佩服的时候感谢神，乃是在你无缘无故地被人疑惑、被人毁谤、被人气绝的时候感谢神。你能在这个时候感谢什么？我们的主在这儿感谢神。感谢什么呢？他感谢说，父啊，天地的主，我感谢你，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，向婴孩就显出来。在这儿还有一个最大的安慰，就是父啊，是的，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。既然父的美意本是如此，那我还有什么话说呢？在主耶稣看来，施洗约翰疑惑他是父的美意，人家批评他是贪食好酒的人，是父的美意。加百农、博塞大、哥拉逊几个大城里的人都弃绝他，也是父神的美意。他伏在神的美意之下，所以他能说，父啊，天地的主，我感谢你。很多时候你不能够说父啊，你好像不相信神是你的父，但是我们的主仍然能说父啊，他仍然能觉得与父顶亲近， 好多时候，你也不能说天地的主了。你好像不能相信天地之间有一位主了。但是我们的主能伏在神的美意之下，所以他能说：“父啊，天地的主。”他看见这是父的美意，所以他能说：“父啊，是的。”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。你能不能说，父啊，你的美意本是如此呢？你被人误会，你碰着难处，所以你就觉得难受，你就忧愁，你就伤心吗？你能不能伏在神的美意之下而发出感谢的声音呢？你能不能对神说，父啊，是的，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呢？你到底能不能这样说呢？马太福音11章第27节是我们的主接下去说的一句话，好像呢是给我们解释一下到底他为什么能说这样的话。他说，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，除了父，没有人知道子。够了，只要父知道就够了。哥拉逊人不知道我不要紧，伯塞大人不知道我不要紧，加百农人不知道我不要紧，全雅各家的人，全以色列的人，所有得过我帮助的人不知道我不要紧，就是约翰误会我也不要紧。在这儿只有一件要紧的事，就是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，除了父，没有人知道子。父知道我就够了。神知道你，你到底够不够？或者你还需要约翰知道你，或者你还需要雅各全家和以色列人知道你，或者你还少不了那些加百农城里的人、伯塞大城里的人、哥拉逊城里的人知道你。到底神知道了你，够不够？不错，我们是少不了弟兄，是少不了姊妹，但是当人都不知道我们的时候，我们若是活在神面前，就只要有父知道就够了。主耶稣能说，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。弟兄姊妹，你所有的都是父给你的吗？或者是人给你的呢？你能不能说，父啊，一切所有的都是你所给我的呢？你能不能说，父啊，除了你所给我的之外，我在人身上没有要求呢？如果你能这样的话，你就能安息，你就能赞美。主说，除了父，没有人知道子。主又说，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，没有人知道父。所以，唯独只肯给神知道的人，这个人才能知道神，也唯独认识神的人，才能带领人来认识神。不认识父的人，不能带领人来认识父。弟兄姊妹，你有没有打算帮助人、带领人来认识父呢？为什么你的话没有分量，你的话不能感动人呢？没别的，就是因为你所有的不是父给你的，你觉得父给你的不够。 父交付给你的，你看不上。你是打算在人身上要得着什么？如果你是这样的人，你就不能说你是唯独父所知道的。弟兄姊妹，神知道你，你真的够了吗？如果你真是够了的话，就好了。如果你认为神知道你的就够了，你就能知道神。唯独被神知道的人才能知道神，唯独知道神的人才能带领人来知道神。弟兄姊妹，如果我们在神之外，我们就不能认识神。我们的人情太重了，我们的东西太多了，所以我们不能认识神。我们在人中间得的安慰太多了，人所给我们的荣耀太多了，所以我们不能带领人来认识神。如果我们的心充满了各种各样在神之外的东西，我们自己就不能认识神。我们要记得主的话，他说，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，除了父，没有人知道子，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，没有人知道父。如果你能把你心里所有的一切都放下，那你这个人就能知道他，你也能带领人来知道他。所以你的心是清的。马太福音5章8节清楚地告诉我们，清心的人必得见神。主说了以上的话之后呢，接着在马太福音11章28到30节又说了很安慰我们的话，就是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我心里柔和谦卑，你们当负我的轭，学我的样式，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。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，我的担子是轻省的。我们的主在这儿给我们看见他自己的经历，就是要留下一个榜样，叫我们看见他怎么样得着安息，叫我们也能够怎么样得着安息。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弟兄姊妹，你感觉担子重吗？你一天到晚在那儿挣扎吗？你心里头觉得不痛快吗？主在这儿对你说，你来，到我这儿来，我要使你得安息。你觉得有好多可挂虑的事吗？你觉得有各种各样的担子自己挑不动吗？你因着你很多的失败而痛苦吗？主说，你到我这儿来，我就要使你得安息。主怎么能够使我们得安息呢？主把他自己放在我们面前，他就是要我们看他。他说，我心里柔和谦卑。我们知道什么叫柔和吗？有一个弟兄曾经引用一个比喻，他说，柔和好像小火轮上用的那个麻绳球。当小火轮靠码头的时候，这边是硬的，那边呢也是硬的，硬碰硬就要出毛病。但是有这么一个麻绳做的球放在中间，大家呢都碰在这个麻绳球上， 就不会出事情了。弟兄姊妹，这就是柔和，两边都是硬的，是碰不得的，但是有这个软的东西放在中间，就不会出事情。它是硬的，但是你呢是软的，你尽管让它碰好了，你就是经得起它碰。主耶稣说，他心里是柔和的，就是说他是经得起碰的。弟兄姊妹，你柔和不柔和？好多时候啊，你想要得着一件东西，你非得着它不可。你就是要得着它，没有一个力量能够叫你改变，神也不能够改变你。这就是你的心不柔和。什么叫做柔和呢？柔和就是能改变，柔和就是能说神要我得着什么就得着什么，柔和就是得着也可以，不得着呢也可以。得着你能唱哈利路亚感谢神，不得着呢你也能唱哈利路亚感谢神。柔和就是能因着神的旨意把你所定规的改变一下。弟兄姊妹，神的旨意能不能改变你的意思呢？你所定规的，你所羡慕的，你所盼望的，你一直在那儿追求的，神如果不许可的话，你能不能改变呢？不错，你说神是爱你的，但是你所要的神不给你，你能过去吗？你能唱哈利路亚吗？弟兄姊妹，我们要知道，一个柔和的心就是一个顺服的心，所以柔和就是不坚持自己的意见，不固执自己的主张，不定规自己要得什么。一个柔和的心就是神要我改变，我肯改变，神要我掉头，我也肯掉头，神要我怎么样改变都可以。能这样的人，他就能得着安息。弟兄姊妹，安息呢，是挺宝贵的。有的基督徒生活在地上，常常是没有安息的，常常是不满意的，常常是发怨言的。他所以这样，其中有一个原因，就是他有一个要求，他有一个羡慕，还没有成就。但是主给我们看见，安息的条件就是柔和。当神的道路跟我们自己的道路相反的时候，我们肯掉头，我们能说，神哪，我让步。如果我们不肯让步，就说出我们的不柔和了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必须心里柔和，心里不柔和就不能安息。我们必须记得，柔和的心是得安息的第一个条件。和主耶稣也谦卑。我们常常有一些狂妄的思想，血气的志愿，我们常常有一些虚空的盼望，无意的打算。我们常常跟弟兄姊妹比较，不喜欢他们走在我们前边，我们要比他们高，要比他们大。我们的思想里头充满了自高自大。我们存心不谦卑呀，我们不像我们的主耶稣。我们的主，他的心是柔和而且谦卑的。我们的主，他的眼目不高大，他不盼望自己得着什么，他肯接受神所给他的， 他能说，这够了，这就可以了。这就是他的存心谦卑。弟兄姊妹，到底神给你的，你够了吗？或者是你一直在想要得着更大更多的呢？到底神给你的，你够不够啊？或者是你对于某一件事情，某一件东西，非那么样的不可呢？神是要得着存心谦卑的人。好多人呐，真是有雄心呐。好多人真是有野心呐。但是，这在神面前是不行的。神反而不能用他。这样的人存心不谦卑，所以就没有安息。他不以神所给他的为满足，所以就没有安息。弟兄姊妹，你定规的事能不能改变呢？你能不能因为神的缘故，把你自己的主张，把你自己的盼望，把你自己的意思改变一下呢？如果你有野心，如果你有雄心，如果你要这个，要那个，哦，你的心不柔和，你的心不谦卑呀。一个谦卑的人，是神给我什么，我就接受什么。无论神给我什么，我总能说，哈利路亚，赞美主。我们的主耶稣是柔和的，所以他在神面前是软的。我们的主耶稣是谦卑的，所以他自己是没有要求的。只有柔和的人才是能受神引导的人，也只有谦卑的人才是满足神心意的人。主说，你们当负我的轭，学我的样式，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。主耶稣把他自己的经历告诉了我们，叫我们看见，如果我们要得着安息，就应当负他的轭，学他的样式。我们最大的难处，就是有很多时候看不上神的旨意，所以魂里边呢没有安息，所以总是不喜乐。在圣经里头有两种喜乐，一种喜乐是因为我们相信神的恩典，另一种喜乐是因为我们肯顺服神的旨意。神的恩典我们都相信了，但是神的旨意我们肯不肯顺服呢？在你的心里头有没有不快乐？在你的心里头有没有不满意呢？在你的心里头有没有觉得这件事不合你的意，而在那儿发怨言呢？如果有的话，只有一个原因，就是因为你不肯顺服神的旨意。凡是有一点经历的人要说，没有一件事比奉献更快乐，没有一件东西比我们把自己完全放在神的手里，听神的支配更可喜乐的了。如果你心里头不喜乐，如果你心里头不满足，只有一个原因，就是你没有负主的轭，没有学主的样式。肯顺服神旨意的那种喜乐呀，是深的喜乐。 当你一认定一切所有的都是父所交付你的，并且你能说，父啊，是的，凡你所定规的都是最好的。弟兄姊妹，这是我们的主经历过了以后告诉我们的。如果你没有安息，你没有喜乐的话，你里边呢，一定是有一样东西是你不肯放下的。不一定是哪一件东西，但是呢，总有一件东西。有的人为什么那么样苦闷呢？就是因为他里头有事情。到底在你里头有没有事情呢？到底有没有一件事是你不敢问的呢？到底有没有一件事是你所不敢想的呢？有好多的基督徒啊，不敢往他自己里边看，因为他怕看出事情来。有好多的基督徒呢，当神摸着他的时候，他就一直想法子逃避。他不敢安静几分钟，坐下来想一想。他挣扎，他忙乱，他不能得着安息，他也就没有喜乐。如果你真是肯负主的轭，学主的样式，你就要充满了平安，也要充满了赞美。从前有一位弟兄，当他背起行李远离家乡去传福音的时候，他呢一边走一边说，从今以后我跟我的亲人家庭朋友远离了。接下去他又说了一句话，他说，我是世界上最喜乐的人。弟兄姊妹，你也许只知道什么叫做救恩的喜乐，可是这位弟兄他知道什么叫做奉献的喜乐。真的，好多时候我们的心虽然疼，但是口里却充满了赞美的话。多么可惜，好多基督徒赞美的声音被好多东西给塞住了。这不是说他一定有罪，这是说他在神之外的东西太多了。如果他让主把这些拦阻都给除去，他的心就要得着安息，就要充满了喜乐了。有好多弟兄姊妹跟人的关系太深，跟人的关系过于神的关系，所以有一天他失去了人的爱，失去了人的情谊，他也就失去了安息，失去了喜乐。弟兄姊妹，如果你像主那样遭遇了一连串的误会、毁谤、厌弃，你会觉得怎么样呢？你要怎么说呢？有的人呢，会跟主讲道理，跟主起争执，所以他的心里呢，就没有安息，就一点喜乐都没有。他如果能到主面前对主说，主啊，所有你许可临到我身上的一切事，我都说阿们，我都说是的，那他立刻就要充满了天上的安息，天上的喜乐。有一个弟兄啊，有一天呢，在月光之下走到旷野的路上，神指着他说，某某人，我要把你所爱的拿去，你觉得怎么样呢？他对神说，神，我办不到。神就对他说，你是软弱的，你是办不到的， 但是我能叫你办得到，你怎么样呢？”他就说：“主，我感谢你，赞美你，我不能，你能。”他让神做，他肯服在神的旨意之下。他在那儿一边流泪一边交给神。稀奇，很稀奇，他这样一服下来，他立刻充满了天上的喜乐和平安。你尝过天上的喜乐和天上平安的滋味吗？主在那儿等着要把天上的喜乐和平安给你。问题就在你肯不肯负主的轭，学主的样式。就因为你对主所要求的事不满意，所以到今天你还没有得着主的祝福。你也不能把主的祝福运到人的身上去。主说：“我的轭是容易的，我的担子是轻省的。”弟兄姊妹，你信这话吗？不认识神的人要说，神是一位苛刻的神，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，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。认识神的人呢，却要承认说，主的轭是容易的，主的担子是轻省的。可是不知道为什么，好多神的儿女就是怕听见神的旨意。听见神的爱、神的智慧、神的能力，都能唱哈利路亚，唯独听见神的旨意就有点怕了。我们看我们的主如何呢？他对神的旨意不是说神的旨意，而是说神的美意。在主看来，神所有的旨意都是美的。弟兄姊妹，我们要相信神的爱心，我们相信他是爱我们的，所以无论事情怎么样，我们都能够放心。多少时候我们求鱼，好像是神给我们的是蛇；多少时候我们求饼，好像神给我们的是石头，我们就说，为什么我求鱼，神给我蛇呢？为什么我求饼，神给我石头呢？但是我们要知道，多少时候我们求鱼，岂不知我们不是求鱼，而是求蛇？多少时候神所给我们的像蛇，岂不知不是蛇，而是鱼？多少时候我们求饼，岂不知我们不是求饼，而是求石头？多少时候神给我们的好像是石头，岂不知不是石头，而是饼？多少时候我们以为神不答应我们的祷告，我们以为神不爱我们了，岂不知神是要把好的给我们？哦，我们的神是不会错的。难处是有好多人不相信神的爱。我们要记得，有时候神让伤心的事、艰难的事临到我们身上，不是不爱我们，乃是要造就我们，要把更好的给我们。我们如果相信一切都是神的美意，我们就要带着眼泪歌唱了。我们不只要相信神的爱，我们也要相信神的智慧。他爱我们，他也知道一切， 他的爱永远不改变，他的智慧永远不会错。所以，无论什么事，若不是跟我们有益处的，都不会临到我们身上。我们也要相信，神的能力是能带领我们经过一切他所要我们经过的。我们要相信神的能力必定能够叫我们担负一切临到我们身上的事。这样，我们在神面前就能说，感谢神，赞美神，因为你的旨意是不错的。光为着神的恩典而赞美，还是才起头的赞美？能够为神的旨意而赞美，才是学会了赞美。光为着所得着的来赞美，还是起头的赞美？能够为着所失去的赞美，才是学会了赞美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可以安息，我们可以喜乐，因为在所有的事上都充满了神的爱，充满了神的智慧和神的能力。在荒木甘泉10月24日里头有这样一段话：一条值5块钱的钢铁，如果做成蹄铁，可以值10块钱；如果做成细针，可以值350块钱；如果做成小刀，可以值32000块钱；如果做成钟表上的发条，可以值25万块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了吗？10块钱、350块钱、32000块钱、20万块钱，他们的分别在哪儿呢？是同样的东西，可是经过了更多的锻炼，经过了更多的捶打之后，就更坚实、更柔软、更有价值了。神为着要使我们更有价值的缘故，就叫我们经过更多的锻炼，经过更多的捶打。我们在神面前，如果要成为一个有用的、有价值的器皿，那么我们对于神所许可临到我们身上的事，就不止不怨叹，反而能够喜乐，反而有安息。我们能对神说：父啊，我感谢你，因为所有你让他临到我身上的都是好的。我们伏在神的旨意之下，我们的心里就能得着安息，就能充满喜乐，我们的口里也就要充满了赞美，我们的重担呢，就算不得重担了。我们已经看见我们的主有一个更深的喜乐，是因为他相信我的礼必在耶和华那里，我的赏赐必在我神那里。是因为他相信父啊，是的，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。他也明明地告诉我们，你们当负我的轭，学我的样式，这样你们魂里就必得享安息。弟兄姊妹呀，我们如果要有份于这个更深的喜乐，我们就必须相信主的话，并且肯负他的轭，学他的样式。感谢主，他的轭是容易的，他的担子是轻省的。